143首。虽然有谈到啊各样的定时，但是最终是在于神来决定这一切的时间啊。你再来唱一个146，守节祭祀侍奉亚威146。 们来唱一首十四首祭司剃胡须第十四。神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是一个背叛神的时代的里面，就像这首诗歌所讲的，先知用自己的荣禄来比喻这个时代所承受的啊，本来这先知是不应该承受这些荣禄的，但是为了他的弟兄，这些背叛的弟兄，他向神被神所启示，然后来向这世代的人做一个警告的一个例证。那今天我们所承受的也是如此，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愿神的怜悯这个世代，至少还有先知向这世代发预言。我们一起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
神啊，我们感谢赞美整个圣日的时候仍然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你的圣日的时候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朝拜，能够按照您自己的话语来再次的来安慰来鼓励我们这些小群的人，我们在您的面前再次的仰望跟感谢，照着您今天透过传道书第三章，你要来向我们再次来阐明您给诗人他对于您所面定的时候，他如何来面来承受你神你所定的时间。是的，我们知道时间是由神您来经过你的创造开始，然后你来把这个时间放在人的里面，让人去经历在人一生中各样的经历，或生或死，或顺利或逆境，或建筑，或拆毁，或种种我们一生中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到底我们这些经历，神你是要来向我们说什么话，要让我们透过我们人生所经历过的，我们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你那永恒的圣名。这是您 再让我们一生中，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定睛于今世，就一个神灵的话，你确实要把你的这样的话放在于一个他眼光不是只放在今世的人的身上。如果一个人的眼光他只仰望着今世，他只定睛着这世界所经历过的，而且他也满足于这个世界所建立的这一切，这样的人他是不配得到神灵话语的启示的，因为他看不见你要给人的那样的永远的生命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来到你面前，在这里仰望，也在这里感谢赞美。诗人他知道神灵的安排，他就提出他个人在今世的里面他所经历过之后，他所了解到的，他所知道，他所看见到的种种的现象，他把它显明出来，让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再次的来思考，到底我们这人生的经历这一切，是不是也跟他一样，是不是也只有定睛在这些事情上，还是我们能够更大的超越，我们更加能够看到神您在背后里面您更深的奥秘。这是我们在面前所仰望的，也是诗人他要透过这些话语让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在这里面前感谢赞美您，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让我们说出了那永恒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了。我们这一些以后的人不再像以前的人还在摸索的中间，乃是因为神你真的是怜悯的我们这些这样的人，让我们有得着这样的永远的盼望。我们在这里在面前仰望，也如神赐给我们的弟兄成语弟兄有这样的清清楚楚的口才跟他的这样的智慧，能够把神的道讲明出来，也让我们听的人同样在圣的里面得到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得到神您的话语的亮光，我们同样得着神您这样的从天而来的启示，在这个归荣耀在你的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样的益处？我见神叫世人劳碌，使他们在其中受奖励。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就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找到。我知道世人莫好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造作的就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已经做了，谁在他的面前敬畏呢？现今的事早已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 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享受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受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样死，那个也怎么样死，连都是一样的。人不能强于受，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灵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毫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业分，在他生活的事谁能带他去看到呢？好，以下我们由陈弟兄为我们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啊。
分享的经文啊，就是这个春都书啊，这经文啊，一开始第一节就提到这个啊，对这个就这个开过成的顺口啊，啊，听得懂吗？啊，喂，
嘿，
啊，
听得懂，
你讲，哎，你继续讲，
这个。其实这个开古神的顺口就是凡事都有这个定期定时啊，然后这个第一节就这个第八节啊，它总共有14个对比啊，啊，
第二到第
八节
到第八节总共有14个对比，
对，14个对比，然后第九节就是一个叔叔的结论啊。就是说这个人的努力是没有用处的，
九节就是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人的劳碌是没有用处的。
哦，就是这个什么节的，他提到这个春都节这个观察呢，就是这个神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啊。
十到十一节是传道者的观察，谈到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对，这节就是十一至十五节，他有这个回应啊，总共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回应啊。
十二到十五节，他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回应。
十一至十三节啊，他提到人有这个享受生命啊。
十二到十三节提到人要享受生命。
十四至十五节就教导人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了。
十四、十五节是教导人要存敬畏的心。
对，然后十六节啊，也提出这个存道德的这个深深的观察了。
十六节又提到传道者他的观察。
然后这个。十七节又提到这个传道者这个应同啊，就是神会审判这个义人和恶人啊。
十七节谈到神会审判义人和恶人。
然后十八至二十一节啊，就是对这个传道者对这个死亡的看法了。
十八节是传道者对死亡的看法。
对，然后最后一节啊，廿二节就是教导人要享受人生啦。
最后一节22节是教导人要享受人生。
对，这个就是个这个总架构就是这样啊。
总体来看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啊。
从第一节。
对，第一节里面提出这个定期和定时。
第一节谈到定期和定时。
它这个这这是一个平衡句啊。
它是平行句。
对啊，这个凡事啊，定期我定时这个平衡的啊，然后凡事我这个听他妈母也是这个平衡的。
定期和定时是平行的，凡事和天下万物也是平行的。
对，定期这个字啊，我一直很时间的某个定期嘛。
定期这个字指的是时间的一个定时。
啊，定时这个原文是指这个固定的时间啊。
定时这个字是什么？是确定的时间。
啊，是这个字啊啊！我一开始这个时间啊，是某啊。
时这个字，时间啊。
啊，时间是某的意思啊。凡事我听他满不啊，其实也是指这个月光之下的发生的事啊。
凡事还有万物，指的是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
啊，对。然后这个啊，凡事都要定期，这句话啊，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啊。啊，
凡事都有定期，这个话可能有人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是凡事有适当的时间会做。
第一个是凡事有适当的时间会做。
啊，第一就是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神所决定啊。
第二种说法是一切事情发生都有神定的时间。
对，如果我们参考这个三章十一节的。
如果我们参考三章十一节。
他提到这个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
提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如果这样是的话，那么凡事都要定期啊，可能是指一切事都是神所决定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凡事都有定期，指的就是神凡事神定的时间，会有定时。
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三章一节了啊。
接下来看三章二节，
他提到这个生有时，死有时啊。
提到生有时，死有时。
生是跟这个生产啊、生育啊，带来这个喜悦的。
生就是生产、生育，带来喜乐。
以死就是这个生的这个对比啊，带来哀伤啊。
死就是生的对比，它带来哀伤。
对，以这个生我这个栽种啊，死我不出，是同义词的。
生和下半句栽种，死和下半句拔出是对比，同义词。
对，生对比的这个母亲生即是这个生奴啊，
生就是生育吗？
对，这个母亲啊，生产以来这个生奴啊。
哦，母亲生育儿女的这个
生奴生父啊。比如说这个园丁的这个生奴啊，
栽种。
啊，园丁，栽种的人啊，
栽种的人，园丁啊，
园丁的啊，园丁的这个辛劳啊，
园丁的辛劳，
啊对，生活栽种也有这个劳碌的成分啊，
辛劳栽种，劳碌的什么？
成分啊，成分。劳碌啊，在当中啊，
人在劳碌当中，
对，这个生与栽种也有劳碌在当中啊。
哦，这个生育也有劳碌的劳碌这个意思在当中。
对的，以这经文呢、啊，不单只人和植物有这个生死的周期啊。
经文不只有谈生死的周期。
栽种可以引申为国家即建立这个撒这个福音的种子啊。
栽种也可以引申为国家的建立，撒福音的种子。
对啊，以不出啊可以引申为这个国家的毁灭啊。
而拔出可以引申为国家毁灭。
对啊，我们参考但以理书十二章十节的，就提出这个意思了啊。
可以参考但以理书十一章四节。
啊，对对。然后第三节有提到这个杀戮和这个医治啊。
第三节有提到杀戮和医治。
杀戮是这个去摧生命的意思啊。
杀戮是
这个摧毁生命，
摧毁生命的意思。
医治就是这个保持生命、维持生命的意思。
医治就是保持、维持生命的意思。
啊，所以这个杀戮和医治可以是就是这个对比，一个相对的。
对，杀戮和医治，它可以是一个对比。
对，以这个后半节提到这个拆毁和这个建造啊，
后面又提到拆毁和建造。
啊，可以是指这个除了这个国家建筑物以外啊，也可以指人啊。
它的对象可以指的是国家建筑物以外，也可以指的是人。
对啊，这个我们会参考这个耶利米书啊，三十一章这个28节。
可以参考耶利米书31章28节。
对啊，就正这个其实他里面提到凡事要出于这个神的命定人不能左右啊。
他当中提到这出于神的命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
对。然后这个三真四字是一个福有时寿有时这是一个人的情绪的对比啊。
四节谈到哭有时笑有时，它是一种情绪的对比。
对啊，这个哭是这个哀痛的情绪啊。
哭是哀伤的情绪。
笑的时候啊，有这个跳舞的兴奋啊。
笑是跳舞的心情。
因为对啊，也跳舞是一个动作啊，这个哀痛是一个情绪啊。
跳舞
是一个动作。
跳舞是一种动作。
哀痛是一种情绪。
哀伤是一种情绪。
以跳舞这个字啊，原文为这个唱歌啊，歌唱啊。
跳舞这个字原文是唱歌、歌唱。
对啊，这样看了，这个哀痛和歌唱都有声音发出了。
这样看来，哀伤和歌唱都有声音发出。
就一个极为强烈的对比了。
作为一个极为强烈的对比。
对，以哀伤一词啊，哀痛一词啊，要用于这个悼念这个死者啊。
哀伤这个词也用在
这个为死人的哀伤啊，
为死人的哀伤。
以秋木这个字啊，是一个青春活泼的表现啊。
跳舞这个字是一种青春活泼的表现。
这样看来似乎又轮到这个生与死的关系了。
这样看来，这谈到生与死的关系。
对，然后这个第五节了啊。
接下来第五节，
他提到这个抛砸石头和这个堆聚石头啊。
提到抛掷石头和堆聚石头。
表面抛掷石头这个意思是捶灰石头啊，比喻干重啊。
表面上意思是除去石头便于耕种，
与这个堆聚石头啊，可以用于这个真正使破坏敌人的田地啊。
而堆聚石头呢，可以用在战争时破坏敌人的田地。
啊，与另外一些解释就比较难理解啊。石头这个字啊，会改作这个正啊。
另外，这个石头这个字可解为金。
啊，你这个抛掷石头啊，可以理解成这个刘征是妻子受人啊，或解释这个夫妻同房啊。
抛掷石头有时有解释成就是丈夫留下精子使妻子受孕，或解释为夫妻同房。
啊。而堆积石头也有经文啊，解作这个金玉啊。
而堆聚石头可以解释为禁欲。
哦，所以根据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啊。
因此，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
这个同房有时啊，分房有时啊。
就翻译成同房有时，分房有时。
这个然后这个春日有时，冷落有时啊。
对，
有时啊，对，然后这个怀抱同不怀抱啊，
然后对怀抱和不怀抱，
怀抱可以指这个男女间的性爱啊，
怀抱有解释为就男女间的性爱，
也可以表达这个亲属和这个朋友间关系亲密啊。
或解释成亲属或朋友间的亲密拥抱，
譬如这个箴言五章二十节啊，
例如箴言五章
二十节
二十节，
他当中有提到为何恋慕这个淫妇啊，为何抱这个爱女的胸怀啊，
就是为何抱外女的胸怀。恋慕外女的胸怀，
对，这个创世纪三十三章四节的，
还可以看创世纪三十三章四节，
当中提到这个以扫跑去迎接这个雅各，然后叫他抱住，
有提到以扫和雅各见面，把他抱住，
对。以不怀抱就是相反了，就是彼此的关系疏离啊。
而不怀抱呢，就是反义，表示彼此关系疏离。
这方面然后这个第六节了啊。
接下来看第六节。
这个寻找我这个失落啊，捕捉我这个失去，也是指与这个得失有关系啊。
寻找和失落。保守和舍弃，这都与得失有关。
以他当中不有指明失落这是什么啊？
作者在当中没有指明失落的是什么？
可能是这个财富啊，也可能是一些人啊或事啊。
可能指的是财富，或是人或事等等。
有时人想保存一些东西啊，
有时候人想保存一些东西，
但是人家要接受有些东西失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但有些事物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
对，因为万物皆是从这个神而来，
因为万物皆从神而来，
对，那这个三章七节了，
接下来三章七节，
他当中提到这个撕裂和这个缝补啊，
当中提到了撕裂和缝补。
啊喂，三章七节的，
接下来三章七节，
他提到这个撕裂与这个缝补啊，
他提到了撕裂和缝补。
哦，就是指这个犹太人这个哀伤时的表现啊。
他指的是犹太人哀伤时的表现。
啊、哦，犹太人哀伤时哈会把这个衣服撕裂了。
在哀伤时候会把衣服撕裂。
啊、哦，当这个哀伤期过后，也会把这个衣服缝补。
在哀伤期过后会将所撕裂衣服再缝补。
啊，然后这个第七节啊，然后下半节啊提到这个静默有时，我这个言语有时啊。
静默，经文下半句又谈到静默和言语。
对，他提到是这个说话，我这个保持沉默啊，要有这个适当的时间啊。这个发言我这个沉默
发言或沉默
啊，也有这个适当的时间，
也有适当的时间
哦。所以这个真言啊，深有的这个真言是我深有的雅各书啊，
真言和雅各书
就教导人要这个谨慎言语啊，
都教导人要谨慎言语，
但是他觉得好准的啊，就这个全都是啊，他提都所有事都有他既定的时间啊。
而传道书提到的是所有事情都有他预定的时间，
以这个时间又是神控制，不是人控制啊。
而这个时间是神控制，而不是人控制。
啊，这个观念嘛，好像也与这个真言有冲突啊，不完全相同啊。
这样的观念似乎是与真言和雅各书的观念有冲突
啊。对啊，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啊，这个
可以思考一下这一点。
啊，然后提到这个三章八节的，
接下来提到三章八节，
他有提到这个。正反人们这个情感的描写啊，
提到了正反两面情感的描写
啊，这个喜爱我这个恨恶啊，
提到了喜爱和恨恶，
属于一种个人的感受啊，
是一种个人的感受，
与这个争战我这个和好啊，
而征战和和好
是整个群体啊对这个爱恨的情绪表达的，
是整个群体对爱恨情绪的表达。
对，这个观察范围就由这个个人扩展到这个整体社会。
这个观察的范围是从个人扩展到整个群体。
对。然后这个三章九节了。
三章九节。
这是一个切问句啊，
它是一个疑问句，设问句。
疑问句对，全都这自问自答啊。
传道者他自问自答。
就是这，然后他提到这个人一生劳碌没有任何益处啊。
提到了人一生的劳碌没有任何益处。
啊。这个类似的问题啊，在这个传道书一章二章也有出现过。
类似的问题在传道书的一章二章都有出现过。
人无论做什么啊，都因死亡而令一切也不要用啊。
人不论做什么，都一切都因死亡而无用。
对啊。所以就看来这个人的死亡都是这个劳碌无价值啊。
看来人的死亡导致劳碌无价值。
然后这个第十节啊，要提到这个我见啊。
第十节提到了我见。
这个字啊，就全都是经常出现了。
这个字。这个词在传道书的经文里出现。
这是全都这几个的个人观察了。
这 代表着传道者自己的观察。
啊，在这个新译本里面啊，啊，
在新译本里面，
他的翻译是啊，我看神给予世人的担子啊，是要他们为之烦恼。
新译本的翻译是说，我看神给予世人的担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
啊，担子这个字，其实我劳苦的意思是伤感的。
担子这个词和劳苦的意思是相近的。
对，神叫这个世人劳苦啊，其实神是一切的根源啊。
神叫世人劳苦，因为神是一切的根源。
对，如果参考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七至十九节了，
可以参考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由于人犯罪啊，所以人开始经历这个劳苦啊。
由于人犯罪，所以人开始劳苦。
对，以经年这个字啊。
精炼这个字，
它的原意是这个强制啊，刚愎的意思。
它的原意是
刚为卑微啊，
降为卑微
啊，也有这个艰巨的意思啊，
也有什么意思？
艰巨。还有这个占有的意思，
也有占有的意思。
对，就是说人为这个奴禄所服啊，不得自由啊。
指的是人
啊，人不得自由啊，
人不得自由。
对啊，然后就这个十一节啦，
接下来十一节
啊，他提到这个神造万物啊，这个字啊，万物可以译作这个一切的事情啊。
他提到神造万物各按时辰，各按其时
啊，
是按照
这个
适当的时辰
啊，然后这个美好啊，美好这个词原意是指这个美丽啊、漂亮的意思啊。
美好这个词是指美丽漂亮的意思
啊，但在什么字里面啊？
但是在十一节里面，
它只是这个合适啊、合当的时间啊。
它指的是合适恰当的时间，
所以这个印度中文译本啊，
所以现在中文译本，
他把它译成为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呢、啊。
现在中文译本翻译成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
对，神做自己的神做事啊，有自己的时间呢、啊，人不能改变了、啊。
神做事有自己的时间，人不能改变。
对，然后神是这个下半节的提出永生这个词啊。
下半节提到永生这个词
啊，它有一个误导的成分啊，会误导人啊。这个字啊，有误导的成分啊，这个翻译啊。
哦，这个字让人理解错误。
有机会，对，因为它当中有这个永恒生命的意思啊。
它并没有永远永恒生命的意思。
对，原文只是改的这个永远或这个永恒啊。
原文只是说永远或永恒，它并没有永恒的生命的意思。
对，以中文这个 永生理解成为这个永恒啊。
所以这个永生这个词应该理解为永远，
或是这个永恒啊，
或是理解成永恒。
对，如果我们参考这个三章十四节啊，
可以参考三章十四节，
他提到神所做的一切事都必永存啊。
他提到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
啊，他其实这个永存也是同一个字啊，
永存这也是同一个字
啊，就十四节里面呢就会理解成这个永恒永远的意思，
在十四节里面就可以理解成永远永恒的意思
啊，也不是这个永生的意思，
而不是永生的意思
啊。其实人对这个何谓适当的时间呢，始终不能够明白了。
这提到了人对所谓适当的时间，他始终是不明白的。
对。然后这个三章十一节的啊，
在三章十二节里，
他提到这个我知道啊，
提到了我知道这个词。
这是对十一节这个回应啊，
这是针对十一节所做的回应
啊，并就是这个结论啊，
并且做出一个结论
啊，就是不要比这个行善更加美好，
就是没有比行善更加美好的
啊。以行善这个字啊，做原文是应该是这个诸侯事啊，
行善这个字应该理解成原文是做好事。
对，他在这个十一节里面啊，喜乐我这个恒思是平衡的。
在十二节当中，喜乐和行善是平行的。
这个恒思应该理解成这个恒福啊。
行善应该理解成享福。
啊。是这个人生中美好的享受，
指人生中美好的享受。
这个吕振中译本啊，
可以参考吕振中译本。
他提到这个我知道世人莫如时常欢喜啊。
提到我知道世人，
莫如时常欢喜啊。
吕振中译本翻译成我知道世人莫如时常欢喜一生享乐
啊。对啊，这是这个高乎的翻译了啊，我认为了，
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翻译。
对，十一节教人要这个享受人生啊，
十二节教人要享受人生
啊，它不是这个放纵这个情欲啊，也意思于一个感谢的心态享受神的赏赐啊。
他教人享受人生，但并不是要人放纵情欲，而是要以感谢的心享受神的赏赐。
对啊，以这个十三节的
十三节里面，
它其实与这个一章也是指是类似的意思的。
它事实上与传道书二章二十四节有相同的意思，
就是这个在劳碌中享福啊，非出于神的手啊。
就是说，在劳碌中享福是出于神的手
啊。基本就是这个人能够很少是神的恩赐了。
原他是提到人能享受是神的恩赐。
对啊，然后是这个十四节的，
接下来在十四节
他要第一次提到这个我知道啊，
他提到了我知道。
对，这是对什么节的第一个回应啊，
这个是对十一节的第二个回应。
他提到这个 母所真称，母所感受啊，反佛祖的事啊。
他提到了神所做的是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啊，如果我们参考这个生命机啊，非正义字的。
可以参考《生命记》四章二节。
他也提到亚威神所吩咐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嘛。
他提到了亚威神所吩咐的话，不可增添，也不可删减。
对，以敬畏这个字啊。
而敬畏这个字，
可以理解成这个。害怕与这个畏惧啊，
可以解释为害怕和畏惧。
就是人处理这个，因为害怕畏惧这个字啊，或者有这个负面的意思啊。
因为害怕畏惧这个字好像有负面的意思。
但其实他。一般的意思其实都是这个正面的，
但一般而言都是正面的意思。
从这个经文上下文来看啊，也不完全是这个畏惧害怕的意思啊。
从经文上下文来看，也不应该有害怕的意思。
不单单是害怕的意思。
不单单是害怕的意思。
所以这个中文它提到这个敬畏的心啊。
所以中文它翻译成敬畏的心
啊，应该给尊敬有畏惧神的呀，
应该是指尊敬亚威为
呀给尊敬亚威，要畏惧亚威啊，双重的意思
啊，应该是有双重的意思，就是尊敬亚威也畏惧亚威
啊。事实上，如果人要认识神一切的作为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人要去明白神一切的作为是不可能的。
人如果知道一切像神一样啊，就不需向神敬畏了。
人如果知道一切如神一样，就不存在敬畏了。
对，所以人对神最好的回应就是敬畏啊。
所以人对神最好的回应就是敬畏。
对，原来这个十五节啊。
接下来十五节。
他上半节其实是重复这个传道书一章九节啊。
他的上半节其实是重复了传道书一章九节。
对啊，就是已有的死后不再有啊，已有的死后不再行啊。
就是已有的是后必再有，已行的是后必再行
啊。以这个死重生再来这个词啊，这也是寻找啊。
十五节里面还有一个词叫重新再来
啊，这也是这个寻找啊
的意思是什么？创造吗？
寻找。
寻找，重新再来有寻找的意思。
以这个已过的事啊。
已过的事。
也是这个被追赶的啊。
是被追逐的意思。
如果用这个字面翻译啊。
如果用这个来翻译，
就是寻找这个被追赶的，
可以翻译成神寻找被追逐的。
一个参考这个吕振中啊，
这可以参考吕振中译本，
他提到这个被追逐的往事啊，神也这个缺乏突兀啊。
他是说被追逐的往事神也设法讨回。
对啊，这个这个意思给谁要点难理解啊。
这个意思比较难理解
啊。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过去现在的事都在神这个控制之下。
总体意思就是过去和现在的事都在神的控制以下。
人不能够改变了。
人不能去改变。
对。那这个三章十六节的。
接下来在三章十六节。
他又提到这个我要见了。
他又提到我要见。
啊。他这是寻求这个个人观察这个社会的问题啊。
这提到了传道者个人的观察有关于社会的问题。
这个审判之处与这个公义之处啊。
审判之处和公义之处。
其实要是这个法庭啊。
指的就是法庭。
对，传道者他不是反对这个司法制度啊。
传道者不是反对司法，
司法的这个制度啊，制度。
不是反对司法的制度。
不过滥用这个司法可能是一种奸恶啊。
但是人若滥用司法权是一种奸恶。
对啊，在这个法庭之中啊，也有奸恶，实在令人痛心啊。
在法庭之中呢，也有奸恶在当中。
对，以这个我们参考这个旧约圣经啊，但是旧约甚至也会为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啊。
我们参考旧约圣经里面许多旧约的先知也为不公义的事情来发出声音的。
以这个传道者目睹不公义的情况啊，也为这个公义发声啊。
而这个传道者他在此也为公义来发声。
对。然后这个三章十七节的。
接下来三章十七节。
刚才十六节提到强调是这个人的审判啊。
他十六节强调的是人的审判。
十七节提到是这个神的审判啊。
十七节提到的是神的审判。
在神那里啊，义人和恶人也有这个审判啊。
在神那里，义人和恶人都要被审判。
当中有一个特别的难解，就是在哪里啊？
这当中有难解的在哪里呢？
在哪里这个词啊比较难理解啊？
在神那里这个词比较难理解。
因为他读的是指在神那里啊，是指在。那时候啊，还是神审判的这个大日子啊。
因为这个在哪里这个词呢，它到底是在神那里，还是说在哪时，还是说是在神末日审判的日子呢？这不好理解。
对啊，我也不知道，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太确定这它的情况，它的意思。
他最后的一提到人所做的事啊，要向这个神去交代啊。
接下来提到人所做的事，神会都要向神交代。
对啊，审判会发生在这个神所定的时间啊。
审判是发生在神所定的时间。
这个报应的事是一定有的，但未必会很快实现的。
报应是一定会有的，但不一定会很快出现。
对，因为这个神的审判呀，也属于这个万事之中啊。
因为神的审判呢，也存在这个万事之中。
对啊， 所以我们身为人啊，要耐心等候啊。
所以我们身为人要耐心等候。
对。接下来这个三章十八节的。
接下来三章十八节。
提到这乃为这个世人的缘故啊。
提到了这乃为世人的缘故。
这就是改成这个关乎世人或是这个基于世人的意思。
这个词的意思应该是指关乎世人或者叫至于世人。
对啊，也是用这个字，有这个确实是日本改成这个分开的意思。
试验这个字呢，其实是一本，它翻译成分开。
这个分开这个字啊，有两方面的解释啊。
分开这个词，这个字呢，有两方面的解释。
一方面是人与神是分开啊，有所分别了。
一方面是说人与神有分别。
另外假如改成人与兽也有分别了。
也可以解释成人与兽有分别。
不归一类啊。
嗯，
喂，人和这个兽类啊也有分别了。
人和兽类是有分别的。
他的这个应对中文译本啊，
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
他译成着这个神在考验我们啊，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比这个兽类高明啊。
他翻译成现代中文译本，他翻译成上帝在考验我们，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比兽类高明。
人如果不注重这个公义啊，
人如果不注重公义
啊，就和这个禽兽一样啊，
就和禽兽一样。
对啊，所以人是应该有这个道德的观念吧，
因为人有道德的观念。
对啊，如果完全没有这个道德，完全没有这个道德观念啊，只有这个动物的本能啊。
如果人没有道德观念，那就很只有动物的本能了。
对啊，只满足这个肉体情欲啊，心中没有神啊。
只有肉体情欲，而心中没有神。
这那么看来啊，人与我看不上没有分别了。
如此看来，人就与禽兽没有分别了。
那个三章十九节了。
三章十九节，
他提到这个，在全都是一章啊，论到这个智慧人啊，和愚昧人的结局是死亡啊。
提到智慧人和愚人的结局都是死亡。
这类论到啊，这个人与禽兽的结局也是死亡啊。
他论到了人与兽的结局也是死亡。
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啊，
在创世纪里面，
他有提到神将这个生气出在人的鼻孔里啊，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啊。
在创世纪二章里面提到神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让人成为有灵的活魂。
但关于这个禽兽的生气啊，
但关于禽兽的生气
经文不有特别的描述了。
经文并没有特别的描述，
但传道者将人和兽列为同等啊，气息都是一样啊。
但传道者把人和兽视为平等，结局都是一样。
对啊，人事实上是否比兽强呢？
人似乎比兽强。
人 但是当死亡跟来到的时候一切都飞去了彼此没有分别了。
但是呢，当死亡来到的时候呢，人与兽呢就没什么分别了。
对啊，你这个意思是啊？
接下来二十节，
他在这个十九节这个哈本顿摩意思是啊，用了这个肚子这个西次啊。
十九节下半段和二十节当中用了都这个字共有四次
啊，他这个全都人和禽兽没有分别了。
他有在强调人与兽没有分别的意思
啊，都是这个归于尘土呀，都是这个出于尘土的意思，
都是归于尘土，都是出于尘土
啊。你归于尘土的意思啊，都得是这个肉体归于尘土，还是这个灵魂归于尘土啊？
关于归于尘土的意思，到底是肉体归于尘土，或是灵魂归于尘土呢？
如果根据这个全都是这个十二章七节的，
如果根据传道书十二章七节来看，
他就提到这个人的灵是会归回神那里。
他有提到人的灵要归到神那里，归于赐灵的神。
对，所以归于尘土应该是指这个人的肉体啊。
因此，归于尘土应该指的是人的是指肉体归于尘土。
对，你对这个全都是这个九章十节的。
而在传道书九章十节里，
他也提到这个人死后会去这个阴间吧。
他提到了人死后去的阴间。
但是受死后会去哪里呢？他也全部有清楚交代。
但经文并没有讲禽兽死了以后去哪里。
你这个全都是这个21节的。
接下来三章二十一节，
他提到这个谁知道这三个字啊？
提到了谁知道这三个字？
这意思就是不由人知道的意思。
意思就是没有人知道的意思。
他提到这个人的灵啊，兽的魂啊。
提到了人的灵，兽的魂。
原文是该这个气息啊。
原文是指气息。
对，它不由分到这个灵啊魂啊。
它并没有区分成灵或魂。
中文翻成这个灵啊魂啊，可能受这个三元论的影响啊。
中文的译本它翻成灵或者翻成魂，它可能是受了三元论的影响。
当中有提到这个往上升啊和下入地啊。
他有提到往上升或下入地。
原文其实只是这个高升和这个下降的意思啊。
原文指的是上升或下降的意思。
但是呢，上升往哪里啊？下降往哪里呢？
但上升到哪里，下降到哪里呢？
经文不有讲清楚了。
经文没有讲清楚。
但所以肯定是两者是自己不同的结果啊。
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是不同的结局。
你这个气息这个字，
而气息这个字
啊，就这个诗歌译本啊，
在诗歌译本里，
他当中的提到这个天主在做人的时候赋予人以死时会再收回这个生气啊。
诗歌译本 二十一节有提到人的气息，
但是啊，总体论是的，这个气息啊，其实是王神圣啊，还是哈光啊？
但气息总体来讲是往上升或下降。
其实也是会归到这个神那里去啊。
其实是会归到神那里去。
对，这个是重点了啊。
这是重点。
你最后这个一生一致啊。
最后在二十二节。
他提到这个他身后的事啊。
提到了他身后的事，
身后的事，肚子死，该怎么理解呢？是人死了之后，所以地上会发生的事呢？
身后的事应该怎么理解呢？指的是人死后要发生的事吗？
还是指这个人死后他所面对的事呢？人死后的灾遇啊？
或者是指人死后他所要面对的事情或他的遭遇呢？
你在经文这个下半节，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下半节提到了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这样的翻译啊，容易令人误会啊。
这样的翻译容易让人误会，
以为经文只是死了的人可以回到世上来，看看他死后世界的情况啊。
这样翻译可能让人误解成为人死后，他可以回来看看他死后发生的事情。
也使他回来，这个词啊，原文是这就是这个带他回啊。
使他回来，这个在原文里他的意思是带他去。
在这个思高译本里啊，
在思高译本里，
他的翻译是有谁能领他回看自己身后的事呢？
思高译本的翻译是有谁能领他去看自己身后的事呢？
所以总体来说的，他身后的事应该理解成就是这个人死后的灾遇啊。
所以他身后的事应该可以理解成他死后的遭遇。
对啊，也不是人死了之后地上会发生的事啊。
而不是指死后在地上会发生的事。
死亡是不能逃避的啊！以死后的结果谁也不知道啊。
死亡是不能逃避的，而死后怎样啊，谁也不知道。
对，所以全读者强调人要在这个劳碌中享乐啊，享受人生啊。
所以传道者认为人要在劳碌中喜乐，享受人生。
因为这是劳碌中的报酬啊。
因为这些是劳碌中的报酬。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你来唱一首诗歌吧。我来唱一首诗歌。63首，伤悲。 针对第三章所谈论的这些经文我们做彼此的回应跟讨论哈。其实若就经文本身的字面意，有时候真的很难去进入到更深的含义。如果只单字面，我们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这个字面上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比较难的字啊。但是这些字面把它组合起来的时候，到底它所要谈论的背后的是谈论在哪些事情，针对哪一个重心点，确实比较难以把它确定下来。刚才这个阿 Ken 弟兄也有谈到，从第二节到第八节，到底这些是只是针对个人的呢，还是他也可以只针对国家的？有时候是针，好像看起来是针对个人，但是有时候又看起来他好像是针对国家的，好像他没有特定的针对的对象。没有针对的特定的这样的针对对象，所以看起来对人来讲解释也通，对国家解释也好像也通或者是说就人来讲，人一生所遭遇的不论是他的建筑房屋，或是他的生老病死，或是他的生命传续，好像都有，都可以提。那从第九节讲完这一句话，做这样的人在他的劳碌中有什么样的益处？那这个做的人当然也可以，这些做的人可以指集合名体名词不光只是某一个人他也可以指整个群体所发生的他所做的。所以确实在整个一到九节这一段里面 不管是个人所经历或是国家所经历的啊，大概都可以谈。不过我们从第十节以下，第十节以下它比较偏向于的是个人性的，它不叫不偏向于国家性的，国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而是偏向于个人所经历的，它应该是比较偏向于这个。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用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来谈论，应该是会比较符合他后面所要谈论人生的经历。世人，这个世人是亚当之子，他用亚当之子，那就是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是亚当的后代，也就是说就神所造的人类，人这个人本身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而不在于以一个群体性的国家来谈论。我想这个是他比较强调的这个中心点。所以我们看从第十节他出现的这个世人，第十一节也出现世人啊，那后面世人好像也出现在
十九节
啊，十九节也是出现这个啊世人啊。那这个人亚当这个字啊，也出现了，也有蛮多的地方的哈。就我在对第四三章的了解哈，他这只是一到九是提出他的一个啊讨论的一个中心点。那他确实是第九节，他提出人生所经历的这一切，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啊益处？益处这个字哈，这个字比较希伯来文里面来讲，这个字它可以指人生的果效啊，人工作之后的果效啊，那也可以指一般它所剩余的价值啊，所剩余的价值。或者说他所获得的一个价值，所获得的一个价值，所以人生的劳碌到底他可以得到最终的果效是得到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们和本就把它换作有什么样的益处，有什么样的益处，就是他有什么样的价值，有什么样的果效出来。那从第十节以下他就来谈论这样的果效。就文章的编辑上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到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十节到第十五节，他先说我看，然后我看之后，他带出来的是我知，他连续讲到两次的我知。我的看带出来的是我两次的知道。同样的，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也是我看，我看之后他带出来是我心里说，他连续讲了两次的说，十七节跟第十八节。然后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又谈到一次我看，他来呼应第十六节。所以十六到二十二，它是一个前后，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我看，那也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他用第一次的我看，然后带出两个我知。十六到二十二是我看跟我看前后呼应之后，带出了两个我心里说。这都是作者在评论。那实际上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它比较独特的是它的转念。它转念之后呢，它又看。它在第一节， 他看，四章一节他看，四章的第四节又说我又看，我再看啊，我再看。到了第七节，他说又说我转念，我又看。这里连续又前后的我的转念跟我的转念做前后呼应，第一节跟第七节。但是呢，他的看他用三次，我看，我看，我看。那刚好我们发现到三章的十到十五是一次的看，带出来他的两次的一个啊、我知我知。同样的第二段的两次的看，带出来我心里说我心里说。十四第四章的一节到第八节，他用三个看。三个看的中间，他前后用两个转念做结合，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是三段式的，也就是他对于第三章的一节到九节，他提出这样的一问题之后，他用三段来回应这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三段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他都又跟人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是有关联的，跟人一生中所经历的他即使是彼此之间的关联，那这样的关联线讲出作者他对人生所经历的。一开始啊，这个阿Ken弟兄强调的永生这个字啊，不应该翻作永生，应该是翻作永远啊。这个字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啊，永远这个字原来是他强调一个长远的啊的时间点，长远的时间可以指以前存在的那个未知的那段很长的时间，或者是指未来未知的以后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啊，翻作永生确实是啊，跟原来的意思有一些差异啊。啊，将这个永远放在人的里面。到底神创造之后把这个永远放在了里面，这个永远到底是指以前神创造以前的这个永远，还是指创造以后的永远把它放在它的里面？好，我们发现到这个也我们也不知道他经文是在强调哪一点，到底是哪里。但是如果从第十四节他强调神所做的所造就的都是啊，都将是永远的，就第十四节他强调的是神所做，也就是神所创造的是他是啊，是要存留到一个啊长久的啊，到这个永这个以后未知的时间点。如果用这个第十四节的话，那我就觉得它是比较偏向第十一节的强调的是偏向以后的神创造之后，他把这个长久的时间他放在人的里面，人的里面。那这样的前后呼应刚好对前面的说有一个定时或是定期，也就是说事情的发生总是有它的时间点，时间发生了之后就过去了，但是有一个是不会过去的，有一种是不会过去的事情，这种不会过去的事情神在他创造万有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不会过去的事情他把它存留下来，那他存留在人的里面，也存留在这个外面，他所创造的这一些万物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创造本身，我们发现到他以后谈到的是啊，谈到是神的啊，到底这样的创造是指物质界的呢，还是这个阿Ken弟兄他有提到的哈，他说 他所提到的这个创造本身不见得是指光只谈物质写的而已，他也可以指神的话，神的话也就是神的诫命，因为他引用了说无所增添无所减少，这个字可以指在对神话语的不可增添的上面。所以神所创造的不光只是神创造万有的这些可见的物质，物质界的，它也包括神的言语上的一个说出。我们也知道就是就创造的过程中是透过神的话来创造的，所以确实也可以是指神的言语本身它是长存的，甚至神的言语是长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到神的言语的长存就等同是第十一节神把这个长存的事情放在人的里面，表示人在重新在经历这一切的事情，他要跟神的话彼此要有连结。他不光只是在经历人生所过的这一切的过程，而是在透过人生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他要跟神的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是人他应该要去思考的。而人若会去思考，他确实会照他第十四节所讲的，人就会在神的面前存着这样的敬畏，人就会在神面前存有敬畏。这是作者他在谈论到底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样的获得，他提出的第一个经历就是人所经历的这一切是要跟神的话要做连结，而这样的连结会带出人对神话语的一个理解之后，他会对神有产生敬畏，会产生敬畏。这是他所提出的第一个答案，这是作者他所提出的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是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他所要提出来的。那他所提的第一个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回应刚才就是说公义上的审判的问题跟神的审判，人的审判有不足的地方，那神也有审判。而阿Ken弟兄他后面谈到说第十七节的后半句，这个定时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到底这个定时是指什么样的定时，是指神工作的定时，还是指神审判的定时呢，还是指其他什么时候的定时，到底他这个时间点是在指什么样的时间点？如果他从第十八节以下，他继续讲说，这个亚当，因着为着亚当，神要来分别人，这个试验这个阿根弟兄把说试验说这个试验是一个强调的是一个七十一本强调它是一个分开分别，神要分别人。那分别人阿根弟兄有求是指人跟神之间的分别，还是指人跟兽之间的分别？如果第十九节下面是来解释第十八节的话，那十九二十都是指人跟兽之间的一个问题，十九到二十一都是指人跟兽之间的一个分别。那这个第十八节的话应该是强调的是人跟兽的分别，而不是在强调人跟神之间的分别。所以而且他会说看他们神要分别他们，然后看这个兽，然后他们对于他们，如果就言文上来讲是这样的旨意啦，旨意是这样，旨意神是要分别他们，然后看他们，看他们。这里的看是 很独特的第十八节的这个看，十八节的看是好像是神在看，而不这里不是讲人的看，不是指作者的看，而是神看他们，然后生出，神看他们生出，然后他们对于他们，所以这个就希伯来文来讲，他用的四个名词，他们生出，他们对他们，他用这样的语法，这种语法这个我们中文世界比较少这样的一种连续代名词，有四个名词，然后四个名词中间有三个代名词啊，只有一个是指啊狩猎牲畜。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看他们，他们是指应该是指前面的世人，神看世人以及神看牲畜，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对于他们，也就他们比较他们，世人比较牲畜，哦，世人比较兽类，大概言论他的意思应该是比较强调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说第十八节言论的意思来看的话，他是来强调神在分别人的时候是分别人跟兽，那分别人的兽是人要看人跟兽之间到底他们之间有没有差别，神是要看人自己的一生的作为，他跟兽有没有差别，这是他要去强调点。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审判，神审判义人跟恶人，那审判义人跟恶人的准则就在于说人所作为的他跟兽的作为有没有差别，那到底他们的差别，人跟兽的差别，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强调的是就死亡的角度他们没有差别，因为这些遭遇到最后的是人最终的死亡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差别，但是人的差别他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是在于他所经营上的事情能不能喜乐，表示你一生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符合神的话，因为符合神的话的人他才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得到神应许而得到享福，这是按照律法的角度，人如果遵守神的话，那神就在他一生中让他得以按照律法得到他的福气，这是律法中的第一个原则，第一原则。所以他提的第一个原则表达出神来看人，人你所做的，你不是凭着你的肉体的喜好，你不是凭着你肉体的情欲，你肉体的需要你来做，如果你是照着这样来做，你跟兽一样，那跟兽一样最后是跟兽一样就归于死亡。所以他第二次他谈论的这样的一个主中心点，你都看出来人的所做的这一切最终是要提到神面前由神来审判，人一生中所做的到最后有没有益处是要按照神的话来做审判，审判最终的益处就由神来决定。所以人一生所经历的益处不在今生，光只在今生，虽然他用的很两次，我们看他第十二节十三节以及第二十二节好像都是只看在今生的问题，但实际上他这样的今生只是引用的创这个律法的第一原则。那律法的第二个原则我们发现到他是谈到人所经历的不见得是在今生在享福，而是在永 末后啊那个世代的时候，神要透过审判他来报应给人，这是他的第二原则，律法的第二原则。所以我们发现到传道书这个作者确实他是一个有按照律法的原则他来述说的。我们不要只光看确实如果不了解律法的原则的话，确实我们会比较偏向于被字面上的意思把它限制住了。所以他第二个意思我们就看出来，人的价值，人生所经历的价值是在于透过神的审判而显出他的价值，而不是用人来看出他的价值。因为人的审判有缺陷，就照他所讲的，审判有奸诈，公义之处有奸诈，表示人的审判有不足的地方。那只有来到神面前，神真正的价值在于神的面前。那第三个是从第四章以后啊，这个以后我想阿 Ken 以后继续来谈这个啊，他的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他所提出的一个价值观啊，我想这个是我对阿 Ken 弟兄所讲的这个回应啊。好，那你要不要？
十四节后啊，这一个字是要叫他们敬畏呢，还是说谁会敬畏才叫十四节？这个字的字根它是什么组成的？是敬畏没有错，但是前面那个血是护，怎么翻才好？查一下，
这个旨意它有加上关系代名词啊，会不会是关系代名词的意思？Which they should fear， 他们应该或者他们将要，
是啊，他们将要敬畏，但是他前面有一个护，或是那个字是会取，应该是护吧，
护或会取就是关系代名词。
那怎么换？其实是一本换什么？
这语气被动简单过去三副他们或许曾被敬畏，被动可能动态吧，
神做的或许被他们所敬畏了。
假设语气不一定是或许，有目的的意思吗？ 这个字跟那个第十八节，你刚才说看他们那个有没有？有没有？要看他们那个，那个他们哦，它前面有一个形，也是一样这个这样的关系代，关系代名词。那它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其实是一本呢，它前面是有加上 Hina 这个敬畏这个前面，对，他说这神做这神，
这样我知道 Hina 如果带假的仪器就是一个目的，我知道
为了
是为了要
他们，
问题他为什么换成把那个关系代名词变成一种，那换成这样子。
你如果看第十三节啊，十三节啊，并且人的一切是要能吃能喝，
哦、
那个能啊，能吃那个吃哈、啊
那个，
是前面他也是前面带一个
关系代名词，
这个道元代名词啊，
一切啊，
人的一切是要能够去吃，能够去喝，能够去见，
要，
所以说他要。
不一样，不一样、哦，
所以应该是有表达目的，没有错的。
这个。其实是一本在十三节，它就不是用 Hina 了，它就变成就翻成关系代名词
啊，
后世
用后世，
嗯，是表示这个人哦，就表示这个人
哦，哦，他，
嗯，他，
他，
他，那这个是。
吃
未来是
人就是就吃就是
他未来是中动，所以自己吃，他将自己吃，就是他将要吃，
那有说指人，那这个地方呢十四节呢，它就分不一样了，就是被目的这样而已。
因为它前面不是名词啊，前面是动词。
动词。
哎，所以似乎就没法去指那个人。
神作。
没有所带的名词。
到底用神呢、啊？啊，
或是说神做的事呢？他虽然是名字，可是指的是他做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因为用完成式嘛，那个是神做了的。
哦，
所以如果以关系代名词来讲，会不会指神做成的事情？
神做成的事情就是他们要见位的，
对对
对，
就是啊，
就是。
可是为什么英文用 who 呢？英文为什么用 who 呢？ who 是什么意思？
英文
哦，那主
词就是关系代名词啦，它只是把关系代名词
叫直译关系代名词。
那么关系代名在这里用 who 是什么意思？
或会取都可以啦，因为这个是关系代名词。
用会取的话是就是啊。
用会取是指事情，用户代表的是人。但是问题前面他没有人的对象，所以户呢，这个只是他直译的方式而已。
用版本怎么办？
或者说，
可以这位
for him 的那个。
他没有疑问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意思了。
我就是想，我就想问这个，我就想说是有疑问的意思吧。
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吗？它本身它就是单纯主动而已。
如果这个中文直译应该翻作神已经做了，鞋在他面前敬畏。如果那个关系词翻作谁的话，
鞋，
鞋在他面前敬畏。
这个字是不是只有这里才出现？有没有别的地方？把它找到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敬畏前面加这个关系词，
还有他们敬畏。
传道书就只有这一节是前面加这个关系代名词
啊，这样的。这个关系代名词的性数格是什么？
这个。
他们谁会敬畏？我是说要他们敬畏，要他们害怕。
如果要的话呢，就是一种就像七十四译本一样，他把它变成是一种目的的为要的这种意思。这种词组这样组合，全圣经只有这里这一处，就是假账关系代名词。
那没办法，那只有按照七十一本的还理解吧。
因为十四节很怪，就是我知道。直到底下用气和附属指迹，他知道的内容是神所做的一切。好，他知道一切的是说神所做的。那么他呢？ 那底下他又讲到神座，第二次的神座。那似乎他是从五十四点那个神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应该从五十。
哦，只是他简省略了，就是说神所做的这一切是永存，而且无所生无所至做。然后再来就是，他要他对所谓的他们，那么这个他们是谁呢？应该就是十四二节的那个我知道，在他们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那个他们应该是指是人了、哦、那神所做的这些永存的事情，这些无所争无所失，所以应该是有目的，没有错了。哎哎哎，就像蛇姐那个目的，就叫他们去享乐一样，哎，得能够享吃喝。好，那个我们来看、哦、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十七节。嗯，他这个两个都出现的同样的所谓的定期，而十七节说是定时。那么定期或定时，这是一个有一个确定的啊、哦、指定的那一个时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另一个意思来讲，也就是说他底下讲的这十四个时候都已经有指定，有确定指定，而且它是短暂的。我为什么说它是短暂的、是因为它跟后面说的神所做的那个造，十一节神造万物，那个造，神造万物就是神做的这一切，万物应该说的这一切，那这一切应该是指前面的二节到第八节这十四个，十四个这一些动作，这一切是神做的，是按照那个时候，那一个时候，有没有？他又讲的是那个时候，而那个时候是用六二五六，有没有？哦，那六二五六。如果按照这个来看的话，是是指时候，一般说的时候。所以无论是第十一节的那一个时候，或是十七节的那个定期，他是故意要把十一节到十七节，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两个把它拆开来，拆开来了，先强调十一节的那一个时候，哎， 那十一节的时候就是在讲到那一个八二节到八节的那一个时候，有时的那个时候，而这个有时这个时候呢是短暂的。为什么它是短暂的？如果按照他的这一个说法，天下万物这个字，天下万物万物这个字也在十七节，我说一节跟十七节也是用事物，万物或事物都同样都同原文都同一个字，这个字可以换成喜悦或是乐意或是甘心，也就是说二节跟第八节的这些都是甘心乐意去做的，但却是短时的，是暂时的。这个当然跟人的劳碌有关了，可是他人的劳碌是他很甘心乐意去做的，所以可以说是乐意去做的事情。他强调是在天下，也就是在那一个天之下，人喜爱做的这一些事情都有一个指定的时间，也有它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他用了十四个。第一个先说生，因为他强调生是一个开始，死是一个结束。那么人的在田地上所栽种的也是一样的，栽种是开始，但是呢却有它所结束的时候，有开始有结束，有开始有结束。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十四个有时，他事实上是在讲说有开始有结束，或是有我有另外一个结束，难道也有另外一个开始？他在第二节是强调这种强调的意味。那用对照神自始至终，就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我们看看那一个第十一节有没有？十一节很长。但十一节他说神从始到终，有没有？也就是从开始到结束。好，那从神从开始到结束，这是人不能够参透，不能去找出。也就是说他在讲到二节到第八节那一种开始到结束，那么但是神所做的这一个是从开始到结束，似乎这个都是人在做啊，事实上背后是神在做。好，我第一个体会是这个，而人所做的是暂时，但是在这个暂时当中里面，神呢做了一种重复的动作，重复让人在一直在这样子一种短暂的重复动作当中，从有开始到结束，你有开始到这你就会结束，让人家体会到啊，他所做的都是短暂，然后神就把从短暂的里面去寻找永远。所以他说神把永远放在人里面，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不过这是因为他这个作者所看到的，也就是如果看的话，应该是有一种他透过这种实际的一种人生的这一个体会经验，他看到这十四个有时，他体会到第一个，神叫世人就是亚当之子，也就是那一个被咒诅的亚当后代，使他们劳苦。他在这个十四个这个有时当中去劳苦受经验，就是说他是很劳碌的，很劳苦的，这是第一个。神就是要让他们去劳苦， 回应了神当说因为他们违命而受了咒诅劳苦，无论你应该是这个含义在比较多了，哎，而你在世界上的这种天下，你的这种劳碌，这第九节说，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价值，或是说有什么样的果效？他认为没有什么果效，因为你有开始，你就有结束，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价值。在短暂的有限的时间里，你的时间被定了，是有受限制，你不能一直生一直活着，因为有死，那死当然也有他的时间，但是死有时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生是一个时候，但是后面又相对的有一个时，它就来到了，那可见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他们彼此是相对的重复。所以没有永远的事情，只是相对，没有绝对。但是他在讲到神做的，好，二节到八节是讲人做的，短暂的，重复的，有始有终的，而且是劳苦的，哎，但是呢，神在这样的一种人所做的当中里面，他强调四个神所做的。第一个神所做的，他强调的是第十一节，神做这一切，就是神做的这个二节到八节，这一切是按其时成为美好。刚才阿克罗讲到说，这个是美丽亮丽，很奇怪哦。如果按我们来讲，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认为这个是这种劳碌是又有什么益处呢？价值好像是没有价值，对不对？而且这个是一种很大的劳碌痛苦。如果劳碌是没有价值，而且劳碌又是神使他很痛苦的，你怎么说神造的这一切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时候？在神来看，我认为是在神来看，它是一种亮丽的，是美丽的，这种是美丽的，这个很奇怪，这个我就看不懂，为什么他说是一个成人美好的这个亮丽的啊？只会说这是说神的一个审判，在神的这一个审判的这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神很亮丽很美丽的事情，我们要接受这种神的审判的这种亮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神所做的。第二个神所做的就是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就是亚当自己的心中。那底下呢，他放永生在人的永远在人的时候他说的是这我们的言语里面，他用一个从无放在他们心脏里面，后面有一个从无，然后有一个关系代名词，就是什么的人不能发现的那个无，从那个人不能发现的什么的无呢？是人不能发现神所做的一切工作从始到终的这种作为，人不能发现的这个无。我不知道这样翻译对不对，但是我就这样翻了。他是从人不能够发现神自始至终的一切作为的这个无，神把永远放在他们心上，
这样还对不对？
那个秘有人翻作因为，因为，
因，秘也有比较的意思，我说看你怎么翻译。
换作因为缺乏，
怎么翻译？其实是一本整个怎么翻译？你稍微先翻译，其实是一本。
你讲第一节，
十一节的那一个放永远在他们心上。后面那个字，
我整句翻了哈，神所造的一切事情。他已经让就是把他们就按他的时间哈、啊，就按他的时间都是美好的。
对，
他所造的，他就造的都是美好的，按他的时间。那他，而且他已经。安置了整个世界在他们心里，他把它翻成世界。诶，我说的是其实是一本的英文直译啊，那个其实是一本，等一下再看到底。
因为那个永远他用一个定冠词了。
对，
这个永远。
对，这个、永远。所以
说，这永远
世界或世代，
这世代，
这世代，整个世代了，
并且它放置这个世代，
这整个世代，嘿，完整的世代，整个，然后在他们心里，
整个有整个意思吗？
它就全呢、啊，它英文啊，英文直译成全，
那其实是一本。
应该没有，是 Iona 通 Iona 而已。好，接下来有一个，
心有没有？
心有啊，在他们心里。
放这个世代，
在他们心里，
在他们心里。
对，接下来他用了一个就是 Hupos。这个字呢，英文翻成 that， 或者就是关系代名词，或者翻成 in order that 啊，就为要或者就是就是。那人不能查出工作，这个工作就是神已经做成的，从这个开始到结束，就是人不能去了解出神从开始到结束所做的这种事情。
那个关系代名词两个，第一个是从无，那第一个是从作为，神所做的作为，所以神所做的什么的作为，那是第一个呢，人不能发现的 这什么啊？
人不能早出了。
哎呀，早出或发现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一个第一个米凯里，米凯里这个字什么意思？他后面带关系代名词，就是什么什么的的的的什么？也不能过，
其实是一本，它就是翻成不能找出神所做的，
就这样而已。
嗯，神做的工作，
像这个字怎么没有用啊？如果照你这样翻译的话，是这个字没有用啊。
其实本他没有翻这个字啦，基本上来讲是他认为这个字不翻出来没有多大差别啦。那因为我刚刚讲，我刚才讲的哦，他把它翻，有的人把它翻作是因为缺乏。因为缺乏这个它是由后面这个字来解释的，就是人不能够发现的，就是这个缺乏了。无这个字把它换作缺失了，缺乏了，缺欠了，
或是没有，反正就是。
所以整句话来看，他是强调是神造是美好，但是神又把这样的东西放在人里面的时候，人却是不能够发现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后面很怪啊。
哎呀，
如果说他是把永远放在人心上，哎，因为他说是按到时候美好，这已经就很吊诡。刚才我就说那种困苦、那种劳碌没有什么意义，他又说他这个是好的，是美好的，有没有？这第一个吊诡啊！第二个吊诡，他说他把永远放在他们心上的时候，啊、哦，他又说是人不能发现的、不能找到的，他又是很吊诡。
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第十四节的意思了。
哦，
主要是第十一节啦。第十一节的意思就是说，长老的意思是说，所造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作就是从二节到八节的这些内容。从人来看呢，看似就是并不是美好，但是十一节这边却讲的是美好。那后来又讲到神所做的人不能参透，那到底这个意思是怎样？在探讨这一点。
因为十一节跟十四节它好像又是一个对相对的，因为十四节他又讲到神所做的一切，有没有？那他说他知道神所做的一切，又谈到是哎，是存到永远的，又是讲到永远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十四跟十一是相对的。后面用的是无所增憨无所减，增跟减，加跟，然后第二个他又说神所做的，意思要他们敬畏他。第二个做 十四节也有两个座，就像十一节也有两个座一样。十一节说第一个座神做的这一切是按时候是美好是美丽的，而且他放他放他们放永远在他们里面。一个是跟人的关系是把这个永远放在他们里面，可是十四节是说神所做的，他本身所做的他是永存的。后面用无所增无所减来形容这种永存，没有错了，因为它永远存在，不会增减。那第二个做是神做的，是要他们敬畏在他面前。人不能过来查出神的这一个所做的这样的一种作为，人不能，因为人不能，所以他只有敬畏。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因为他又知道一点，就是因为神所做的就是永存，既然这样的无所增减，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对神所做的这种永存的事情，你不能给他增存，也不能给他解释。不是说他很完美，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你只能对神来表示敬畏这样子。十一节很强调，就是他把永远放在里面，而且是很好，但是人不能够去查阅出来，人很有限，他还是愚钝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去找出来。所以人虽然是愚钝，那神就要让人在这种愚钝的当中，让人去敬畏神。整个是不是还是强调这个意思而已？这是十一节跟第十四节之间的相对性。十五节很强调是说，现在的或是将来的，事实上都是以前都已经发，已经有，已经发生过了。已经存在，也就是万事都是一直在重复，没有什么新事。但是第十五节的后半段比较奇怪，翻译就很奇怪。那神在寻找被追逐的，神在寻找被追逐的人，如果跟前面的这一句话来相对的话，那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神死已过，奔着神死已过的重新再来，有的人这段话嘛，因为他跟前面那一句话相对，这样好吗？跟原文差很多，即使是一本那怎么办？就是这个意思啊。十五节
其实一本是说神将寻找那些已经过去的，就是应该是跟中文的小字相近
啊。
说和本的翻译，有时候他还是会按照七十一本的意思，
有时候他会参照了。
那小字就七十七。
因为十五节你如果用上下并行体来看的，好，是不是？现在有的和将来有的都已经有。那他用后面说神是把神在这行为已经过去，好，那同样的我们看第十六节以后的这个一直到二十二节，他用我见，然后后面谈到的就是日光下的那一种审判，他强调是在那里两次，有没有？在审判处那里邪恶，并且公义处那里恶。审判处有邪恶，公义处有恶人。那他发现这种事情以后，他就心里面思想到义人和恶人，神会审判。神为什么要审判的原因是时候问题了，因为有时候给一切，他换成主就说那种现象，应该是说喜悦的一个事物，对一切喜悦的事物是有时候的，因为你讲出这个原因来，神为什么会审判恶人跟义人，是因为时候，对一切的作为在那里，应该是指在神的那个神那里，应该没错，在神那里，人的一切作为都有一个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今生的审判一直，他总是一个，像前面二节跟八节那样，是不是也是有时的？人间的审判也是有时的，但是呢，神会把那一种有时的这种时间呢，在神那里的话，他会再审判。我们只能这样体会到将来的审判。十八节谈到他心里的说，是为了这个世人的缘故，神来炼净他们。也就是说，神要为了这一个亚当之子，他要炼净亚当之子。然后呢，要看他们牲畜，他们对于他们，他为什么把人跟牲畜他把它并看呢？我认为这是人要炼净他，神要炼净他们，并且神要来查看他们。在同样的遭遇上面，在同样的死亡上面，在同样的归回上面，这三样都一样的时候，神要炼净人，看人会不会从这样的三个一样当中，他 他体会出什么来，然后被神认见。我的意思是在这样子，不然神为什么要认敬他们？这个，哎，是因为他让人跟兽类来比较的时候，有三个一样，命运一样，遭遇一样，那么时一样，哎啊，灵的归处，哎，尘土，土归土。连归处都一样。好，那在这样的三个一样当中，22节做一个结论说，他看到了，就是他的这个结论还是谈到享乐问题。人对他所做的能够享乐，是因为神给他的份。这其实他跟第确实啦，其实都是跟第二章的后半段都是一样的，都是神赐给他们的，也跟第三章的这个第十二节说，这个事也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十三节神的恩赐，神赐给他们。但是不能说只是在那边享乐，而忘记了神为什么让他跟兽做比较，就是要来练剑，变成来看他们。所以我认为练剑跟看他们是一个诗人，他在这里他为了亚当之子的缘故，他心里面在思想这些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像世人一样的去思想，谁是为了这一个亚当之子的缘故来熬炼他们？而熬炼他们，当然就是很痛苦啊，很痛苦啊。而这种熬炼痛苦，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神使他们劳碌，神使他们困苦，神用这一切来让他们使人加在人的这个之子上面，让他很困苦。啊，人让他很困苦的意思就是，他神认为说这个暗其实是美丽的。为什么神说是这个美丽的困苦是美丽的？他会再继续的来解释，是因为神为了亚当之子来熬炼他们，炼净他们。所以人有他的被神所熬炼的价值。当然，人自己劳碌了没有什么价值。但神熬炼他们就有他的价值感。那问题是人能不能看得受这种熬炼呢？也就是他所做的是不是胜过兽一生里面所做的？也就是人的生命跟兽的生命到底差在哪里？那大概就是要来讲这些。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二节到第八节的这个十四个有时的这种劳碌，确实人是比兽更有智慧。你兽还不会到达到这种地步啊。二章的那一个十二节到十七节，上一次我们有谈到智慧的人跟愚昧人都一样会意见，有没有？那这里我们说遭遇，字是不一样的，还用遭遇。
如果我们把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是当作是作者他提出他所看到所观看的一个现象，他第十节是看到神叫人劳苦，在劳苦中的这些事情，他看到的第一个现象是这样。第二个现象，他看到的是神的创造是美好的，并且把永世把长存放在人的里面，但是呢，人好像参不透这件事情。第二个是他所提出的现象是，人为什么参不透神要把永远放在人的里面这件事情，好像人参不透。他提出这两个现象，提出两个现象之后，再提出他的理解。十二到十三，啊，这是第一个理解。我们发现这个理解跟第十节，它好像有关联。人的劳苦，跟人在今世的里面，他至少还能够喜乐跟行善，并享受他吃喝，这是一个恩典。那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好像又跟第十一节的这个现象是要做回应的。人好像参不透，其实作者提出来，其实目的是在要让人能够有敬畏，人能够去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人好像找不到，即使是人没有在神面前好好去敬畏，他做这个解答。所以十四到十五是在解答，好像是他在解答第十一节的这个现象一样。那同样的第十六节，他提到这个现象，审判不公平的问题的现象。他第十七节，他提出人在最终要在神面前的审判，这是他的理解。他来回应第十六节的人的审判不公平的问题。那在神面前总是最后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同样的十八节，他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神要来查验人。那神的一个分别查验，从十八然后一直谈到第二十一，他跟第二十二节他所看到的现象是人好像他只在于他所经营上的喜乐，但是对于他身后的事情，他好像他不能够知道。那这个现象实际上好像他又十八到二十一，他做一个来做一个类似一种倒叙的一种现象的回应。如果这样的话，九到十五、十六到二十二，好像作者他实际上他有提出他的解释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一节到九节呢，应该是一个一到八是一个前言，事实上它是要提一个问题，就是第九节，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用这个问题要来引出后面的内容。那特点就是一到八，他这种写的方法，他没有讲是谁去做啊，他只是说有这些事情发生，而且他都是紧扣这个时候这一点，所以就是事情跟时间两个构成了一到八节的主要内容。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所谓的天下的事，就诸天以下或日光之下的事。问要提出的问题就第九节，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如果这个翻译没错的话呢，那他就是一个，他的问题点是在于从人的角度，人做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他是以人的角度来讲，所以人做事情，人的这些劳碌，人做这些劳碌劳苦有什么益处，大概是一个主要的要讨论的疑惑。那就如刚刚传道讲的，十到十一应该是他观察到的现象，或者是一种所知道的事实。也就是首先他强调这个是神叫世人劳苦，他的角度不是从人去做这样一个单纯的角度，而是说是神让人做，所以这就引入了世人劳苦不是只有世人的这个主体啊，事实上他的对象，他主要的主体是神，所以引入这个是神叫世人劳苦，这是一个特点。那而且是神使人在当中受精炼，第一个观察到的现象事实。第二个，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就是说你只要读过圣经，知道创世纪内容，你就知道神造的神看作美。所以他把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按理论来讲，按真理而言是美好的，那也将永远安在人心里，这个应该是每个人可以感受得到的，人会追求一种永远。可是呢，又发现说神所做的人都不能理解，就是普遍的现象啊，普遍现象不是说绝对，是一种普遍。所以他提这两点之后，他接下来谈他的理解，十二节开始他谈到他的理解，是说就是谈到了人的劳碌，人在劳碌中，人在行善当中去享福，这是神的恩赐。他提出这个他的第一个理解，应该是他的一个回答，针对前面那个益处而言。因为从世人角度来讲，之所以他问有什么益处呢，我这样劳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第二章就谈到了，他第二章已经有谈到的，都没有用啊，我劳碌得来的留给未曾劳碌的人都是虚空，所以他在谈这一点是没有益处，看似没有益处，可是他现在要回答就是说有益处。首先你可以在劳碌中享福，得你应得的份，这是一种恩赐，恩赐就是一种好处。第十四节以下开始讲另一点，他所知道的就是神所做的是永远的，那不添不减，而且目的是要让人敬畏，那这样也是一个益处。因为如果你光看劳苦，你会觉得这样劳苦然后就很绝望，都是虚空。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神的目的是要让人去敬畏，去有这种敬畏，而这种敬畏是一种好的，好，所以这个好处是有的，所以他就回答这点。那十五节讲到说往事重现是神做的，所以一直在强调是说是神掌控，而且是神主动让这一切事情让人劳苦，他的目的是可以得神的恩赐，而且可以让人存敬畏，那神也让这些事不断反复进行，那这样的一种往事重现都是神掌控，表示这个时间也是神掌控的。那从十六节开始又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应该在审判的 地方法庭上应该是公义的，但事实上怎么会有奸恶存在？这又是对人来讲很困惑的事，或者对人来讲很气愤的事。因为人你在世上的法庭得不到公义，你会很痛苦，你会受苦。啊，受苦带来就如前面所讲的，会死亡，会有那些征战，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会受苦、劳苦。那这样的困惑困扰人。接下来十七节谈到，其实又回到了，就是说是神掌控一切，而且结合这些事情都有时有定时的角度来看，就算你在世上法庭有这些奸恶，这些奸恶它也终必有时，也就是它也会结束，那最终神都要审判。所以都是要回到说，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觉得劳苦，觉得无望、无益处、无果效。但是他要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从神所主导的这个角度来讲，是有益处的。这就是人神所做的，人要去参透。他其实在教导人，就是说你应该要去了解这些内容。当然很多人参不透，但是他所讲出来应该就是要教导人能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那到后面来讲，就是说十八节又是他的那种看法，就是说那神要试验他们，神要试验人，肯定是要让人能够试而验渴，要能够通过这种试验。那试验是怎样呢？试验就是他把人跟人的境况，遇到的境况竟然跟比他低的这个兽是相同的这种遭遇结局。那事实上这个是从一个肉体出生跟死亡遭遇的事情角度来讲，但是如果你不是从肉体的角度来看，那就不会一样。所以说，如果眼光都在这种属肉的生命、属肉的这种死亡的事情上在打转的人，他当然看不透这当中的差别。但是如果明白说神在当中要试验，那试验有他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就应该要与兽有所分别，要去了解到神为什么让人要在这当中被试验，也就是相当于前面讲的，神为什么要让人在劳苦当中去受精炼的意思一样。所以神让人劳苦，或者神让人遭遇与兽一样，其实目的都应该回到他前面所讲的，也就是要人懂得在神的，就是懂得去取得神的恩赐，懂得按神的旨意来活，然后要有敬畏的心，要了解神在当中主导，而不要因为在这个世上遭遇的事情就灰心丧志，在遇到不公平审判的时候就觉得无望，都不要有这一些，而要很积极的来面对，就是说从神的角度存着敬畏的心来面对他所遭遇的事情。来一下，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OK，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好，我们来唱一首《雅比斯之岛》89。
Oh,
是呼求以色列神说，上帝你是父是父使我不受痛苦，深渊你是苦苦掌我紧切，你手与我同在，还有我多在乎，使我不受痛苦，神拯救他将就。
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实上背后都有神你在操控。你虽然是人所做的是那么的劳碌，但是只要神你所做的能够去查验，能够去明白，自己做的都是永存的，你也把这永存的心放在人里面，你目的是要人家去敬畏你。因为神，你既然你所做的是永存的，我们当然要追求跟你一样，你所劳碌所做的那样的同样的一种价值。神你所做的既然无所增无所这样的减少的这种永存，我们当然也是一样的，在人生都要有所弃有所舍，不要什么都要。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得，而贪得就又不能过永存。我的父啊，求你帮助，那我们在你这样的一种经验试验当中，让我们能够比受活得更有价值，
是
我们将来才有可能来管理这一些野兽。但是人的兽心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没有办法把永存放在人里面，那人实在是跟兽一样，他的生命、他的遭遇以及他的归处，其实上都是神你在掌控。我们人生是照着神你所照着这样的形象样式来显出你的荣美，神，那你所做的既然按时成为荣美，亚当之子按照你的这样的形象成为荣美，他就要懂得要如何来敬畏害怕。神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没有敬畏你，有没有害怕，我们心思度明。人如果没有敬畏没有害怕，他所做的就会照着他自己心里所爱去劳碌去奔忙，甚至于按照他自己所爱所恨，他会去继续的做下去。虽然他也明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他也要把它做下去，因为人不愿意来敬畏那个神所做的永存的这件事情。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那我们除了在你的恩赐下我们有你的份，我们享受吃喝劳碌的这样的一种福气之外，我们所追求那永恒的事情，就是将来你要审判恶人和义人的时候，你所要给义人的那些赏赐，不是只有吃喝享乐，而是在天上你要赐给我们那个永远那一个世界。但愿那个世界赶快来到，但愿给那些真正来敬畏害怕你的人，他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盼望存在他们心里，也实现在他们的行动上。愿荣耀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